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FCONSO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医药流通行业如何税收筹划保障发展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CONSO 产品部 Vera 刘威，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电话会议服务商 Direct 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本次活动之前，我们也对医药流通企业事务筹划话题做了大量的调研，也会持续进行对这个话题的大量调研。感谢广大配合我们工作的财税同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也会做出更好的产品，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为大家搭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平台。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电话会议。在本次电话，本次活动策划前期，通过我们与医药流通企业财税管理者的沟通，了解到医药流通企业是连接医药生产和零售终端的重要环节。目前，医药流通企业处于集中度低、散而乱、行业效率低、费用率高、盈利能力差的局面，行业整合是必然。其中涉及医药流通企业的税收筹划，值得我们财税人员思考。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税华主管合伙人汉子，以及几位知名医药流通企业的资深财税管理者。今天的主讲人汉子具有十多年的税务经验，非常的资深，先后服务过复星医药、上海医药、联合利华、东门乳业等集团。汉子将从医药流通企业现状、未来趋势、销售环节的典型税务问题，特别是现金折扣与销售折扣、现金返利与实物返利、新药样品赠送、终端药店的这种促销行为等多个方面展开分享他的经验。我们几位特邀观察员也将在汉斯分享之后，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有针对性的提问相互交流，相信会给大家的工作带去新的启发。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正式介绍本次活动的分享嘉宾以及特邀观察员，他们分别是中税华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钟柱国，因为药业财务部部长马亚琴，由于新兴药品公司财务经理王燕金，北京科源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税务经理刘希英，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税务主管翁庆红。好的，下面有请我们每位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简单的谈谈各自在各自企业的工作经验。我们首先有请汉斯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下午好。FCONSO 呢给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讨论的形式一起来了解或者说分享一些在销售环节涉税的问题。那么我呢很清楚，就是说对所有的财务同事来说，这时候正好是在做2010年的年节，说在这么紧张的时间，大家在百忙中停下手里的活，还要来跟我来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其实是怀着一定的期望的。那么我也希望没有浪费到大家的时间，在接下去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说和大家一起把这些问题做个初步探讨之后，给您在2011年当中为你去处理的之类的问题呢提供一些的参考意见。那么会议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那么会后呢，如果说你会碰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做私下的交流。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汉斯的介绍。下面有请我们王燕新王经理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王经理。
哎，那个慢点是吗？
是。
那个我叫王燕新，是中国永誉新兴的那个财务经理。那其实做这个医药行业的这一行的这个财务也就有不到3年的时间吧。那因为我原先是在制造业哈，就是跟自己感觉跟那个这个医药物流还是有挺大差距的。那现在尤其我们就跟上次跟汉斯在讨论的时候，就关于折扣这一块，因为其实挺困扰的在实际工作当中，所以看到我现在正在看那个汉斯写的这个 PPT， 觉得还挺有用的，所以正在一边听大家的那个说一边在看。大致这样吧。
谢谢王经理。刘欣刘老师您在吗？
在。
哎，好的，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
大家下午好，就是很高兴的能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我相信呢，就是咱们都是这个同行，而且呢，对咱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呢，我觉得呢，大家呢可 能有一个互相沟通交流的机会。谢谢这次会议。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那其他两位特邀分享嘉宾呢，也特邀那个观察员呢，也会在之后接入进来。嗯，好的，现在我们就是有请我们的 Hans 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销售环节典型税务筹划方面给到大家一些分享。它大概会持续一个小时，我们最后我们最后会留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务同行与嘉宾做交流。需要其同行到时候呢可以拨打我们021-270-5678转013F Council 的史小姐联系，都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汉。
大家下午好。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销售环节的税务讨论呢，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事啊，肯定比我接下去要 present 的要更多。所以呢，就是说，我想我在讲这些 slides 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会讲的稍微快一些，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大家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讨论。我做的仅仅是一个抛砖引玉，所以呢，我想我就从现在开始。
好的，
在我们来讲这样一个医药流通行业碰到的问题之前呢，我想我们得知道自己啊，就是说现在到底哪些是属于这样一个医药流通行业的范围和我们所处的竞争环境。所以呢，我想我们首先想探讨就是这个医药流通企业呢，我想它主要就像维拉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是那些的医药的仓储、运输、分销，还有包括呢现在就那个终端的那些我们自己的那个医院药房和零售药房。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呢就围绕这些的那个组织的那个范围。中国现在目前的体系呢是从药厂，它呢通常会在全国会找到一级的那个批发商，然后呢在各个区域，比方说在华东、华南各个地方还会设不同的多级的那种经销商的这种做事制度，然后呢是通过一些冷链的运输呢，把我们这些药就配送进了那个医院的药房或者是社会的零售药房，最终呢这些药就会进入到消费者的手中。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集中度是非常低的。就是我在 PPT 的第三页呢为大家查找了一些的资料，那么我们发现在中国左边的那张图表是说的是中国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分销商。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当它是那个前20大的时候，可能它的集中度也就在60%以内，40%-50%之间。那如果是前10名的话呢，是30%左右的市场集中度，就是它的销售收入啊占全行业的话也就35%。那么这个集中度呢，就相对于我们在欧美这些发达的国家来看呢，我们发觉我们的这个集中度是非常之低的。因为在美国的话几乎要达到了95%以上，在排在比较后面的德国，那它也已经到市场集中度要集中在60%以上。那我们如果是类比的话，中国的前3名的市场的集中度，那显然只有达到了20%嘛，对吧？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集中度的问题。那么整体市场上，就是拿了这些医药专营执照的，在市场上在做的呢，就是到2008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是13000余家。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大家都说在做这个所有的那个分销，然后呢，因为大家之间就会产生相互的竞争，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所谓的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坐在这里来讨论这个促销的行为，也就是因为大家在做这些同质化的竞争。那么整个行业里面呢，我们也认为它就是因为比较拖沓，它的分销的渠道那么多以后呢，就导致了行业的效率比较低。那么从综合的毛利率来看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毛利率可能是在8%左右。当然个别的，因为我做了一些事前的调研，我们发现如真正的就是在做那些综合的那种批发和零售的医药流通企业呢，这个毛利率啊似乎是非常高的， 已经是超越了很多其他的充分竞争的那个行业。所以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医药流通企业它在中国在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所看到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就是从它所处的那个自身的特性来讲呢，那它必然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并购、重组这些整合的方式会出现。那么这个呢，是从它个人的自身的特性。那么从国家角度呢，医改也在做这些的引导，希望这个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的提高，然后呢每个企业可以做到这个规模化。那么我们也知道，从未归财发的2009年七号文提出来，就是一个大招标，就是说你这个医院啊，将来就是说你要去拿那个药的话，你最好是跟所有的这些企业去做这个招标，希望他们来做这个竞争。两票制呢，讲的是我们现在在广东这些地方已经在做了一些的试点，就是从药厂出来，经过两张票之后，就应该要到达那个就是像消费者销售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当中的这个流通环节应该是不能经过那么多层的分销的结构。所以呢，我想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大家要有个准备，这里面讲的准备是一些实质上的储备，因为并购这件事情啊，影响的面其实是很大的。税务上我们主要讲了，比方说是讲免税重组啊、应税重组啊，但是在并购当中呢，就是说碰到的更多的一些问题呢，是说两个企业并在一起，才发现说你用的系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用的会计准则是不统一的，然后呢做这件并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你有了一些国有资产，所以你会经过国资委的审批，那么你如果是上市公司呢，证监会也有很多的那个事先的那个批准的程序，那么如果有外资呢，商务部也进来踩一脚，还有就是外管局这些的爷爷奶奶们就是都来管你的。那么企业在这个并购当中呢，也会碰到很多就是流程上的不统一啊，模式上的商业模式的不统一，那么所有这些的调整呢，对我们这些会计的同志来说，你就导致了就是你的工作量的上升，对吧？就是你要调整会计准则，你要把你的 ERP 系统，比方说大家统一到 Oracle 或者 SAP， 那你就一定会带来很多很多额外的工作量，再加上税务上刚才讲起那些应税和免税的重组，包括 buy out 那一方的话，它有很多的税务的影响，比方说个人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影响，所以这里面呢是需要大家有个事先知识的储备的。好，现在开始我们回到现在啊，我们来讲的就是说在现有的环境下，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集中度，同质化的竞争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来说一些这个在销售环节的典型的税务问题。第一呢，我想跟大家谈谈就是现金折扣和销售折扣。现金折扣主要是因为企业为了鼓励买家在一定的信用期之内，那你早日付款，这样的话呢我就愿意给你这样一个折扣。那么这种方式呢，是我以前在联合利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采用的一种方式。那么现金折扣呢，从性上来看，它应该仅仅是一种融资的手段，所以呢就是你跟你的下家之间通过开票去结算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那个价格条款都不受影响的，它仅仅是受了付款期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你的分销商呢，就是你不能去，因为它没有跟发票发生关系，所以你不能去调整你的计税成本，对吧？然后呢就是从供应商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你也只能把它记录到是财务费用的一项，其实是融资费用的一项，那然后呢你也不能去影响你的那个销售额。那么销售折扣呢，它其实是一种促销手段之一，它呢是在票面上要给予了这样一种就是那个一定的那个折扣的比率，然后呢收人家的金额呢可能比原来你的定价会低。那么这里我觉得主要的关注点呢，就在于说第一，这个折扣和发票必须在同一张发票上开具的，这是在老税法下大家都应该是非常清楚。那么在2010年当中有个56号文也在具体在明确什么叫在同一张发票上， 这个发票上呢必须在发票的就是票面上，而不应该是在备注栏上。我理解很多就是 ERP 管理的企业呢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所谓我们要给予这个折扣，大家都应该折到商品的商品层面上去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很多很难去做到，那么很多公司就想到了说，哎，我能不能放在备注栏，那么法规呢把这条路是封死了，就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要利用这样的销售折扣呢，对 ERP 系统的那个调整呢可能是会比较大的。在讲销售折扣的时候，我想同时也先说一下暗扣。在实务当中其实还有一些叫暗扣，暗扣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原来应该卖100块的，然后呢现在呢因为你呢可能是那个替我办了两件事，所以呢我就收你80块。所以呢有些企业在做法里面他就说我开票就开80块了，我不打销售折扣我就开80块。那么这种做法下呢其实是存在了一定的税务风险，因为税务机关是就是认为是这种暗扣的方式是得不到一个扣除的。那么在财务上来说呢，我们也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它引起了价格的波动，导致我们在做那些成本的管理上面就出现了那个毛利率的极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是那个现金折扣和销售折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啊。当我给予这个折扣的话，是我主动去给予下家的。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反例呢，是倒过来的，是说我现在向上家去收取这样一个现金返利和实物的返利。所以现金返利呢，其实是这个销售企业在收取货款之后，他因为跟上家的一个约定，有些是跟销售量，有些是跟我替你完成了一项什么样的劳务，然后呢向上家去收取的这样一个返还礼金。那实物的话，那就是说我返还的可能是这样一个实物。那么这两点判断当中呢，我觉得主要是来看它有没有跟销售量呈现了这样一个线性的比例关系。如果是它呈现了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呢，那么就是在现行的法规下面我们就认为它适用的是增值税。那么它如果没有呈现现行关系呢，现行的法规认为它应该是征收的是营业税，因为它是一种劳务的发生。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从过去，就是最早从97年那时候167号文，当初呢是对平销，比方说你进出是平的，然后向上家收取一些返利呢，那么税务机关的判断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征增值税的，你应该全部都要按照你取得的这个返利啊冲减那个进项税金。那么到了2004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是为了调整商务部啊这些那个主管部门，就为了调整供应商和那个大卖场之间他们的那些的结算呢，他就出了另外很多的那个限制性的规定。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国家税务总局也就配套出了一个136号文，他呢讲的主要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首先得判断你向人家收的钱跟你的哪样有关。如果是你买了量大，给的那些那个量上的那些比例的奖励呢，那你就是要调整你的增值税的进项。那么如果说你那个没关系的，其实是那个就是你为上家提供了一定的劳务，比方说像堆头啊，或者像新店赞助啊，对吧？这些都生活当中非常多。那么这种呢，就是说你应该用营业税发票向上家去开具。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没有谈，就是没有开发票的现象。如果是没有开发票向上家去收取呢，那么这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呢，这就是一种回扣，那么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所以这里我讲的现金返利和实物返利啊，都是指跟发票有关的返利。下面我想我们来再看看那个新药推广的样品赠送。我在这里讨论的这个政量呢，主要我觉得是上游做那些新药的厂家，他为了急于推广自己的那个市场份额，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些分销的渠道呢，他就说他让大家去知晓他的产品。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如果是大家拿到了这个药， 比方说那个厂家给了你这个药，你呢是选择把它将来是卖出去的，然后呢就是说跟上家之间的结算呢，那么他就是在放在发票内去赠送给您的呢，那就是一个销售的折扣。那如果是你在发票外，如果是人家送给你，然后规定你呢，就是说，哎，你要麻烦你替我送给消费者的，所以您仅仅是个货主的人呢，那么对医药厂家来说，他会做这个视同销售，而对你来说呢，其实是到底是怎么判断这个捐赠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算你的捐赠，很有可能在你举证很多的材料之后呢，其实是你只是替人家承担了这样一个赠送而已。那么还有呢，第三种呢，就是说他那个这个赠送就是给了这样一个消费者，很明确。那么如果消费者得到这样一个赠送呢，尤其是在医药的那个厂家给你的时候，我们医药的厂家已经做了这个视同销售，也就是说这样的产品已经脱离了这个销售环节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里主要判断的是，当一个个人收到是一个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赠品的时候的一个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的问题。所以新药的赠送，我想我们讨论的是说，发票内那就是个折扣，发票外的话那就是个视同销售。然后视同销售的话，就是在那个上家，就是在那个送给你药的那家企业应该就会完成的。我们对渠道当中的人比较影响大的，其实是因为你直接送给了第三方，那你送的东西就是有价的，在这儿呢可能会有一个暂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这是个风险。接下去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在终端我们就进行了这些所谓的这些的常用的促销。第一呢，就是说我想谈一下一个买 A 赠 A 呢，其实这个项目呢，就是在2004年9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心当初去看过中国税务报对国家税务总局就是关于这个市场上就是买 A 赠 A，他举的例子是买一桶大的油送一桶小的油的这样一个解释呢，他把它认同为是一种销售的折扣的。那么从税务的判断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你当然是可以用这种送东西的方式来扩大你的销售，但是你送的价格不能超过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在于说你的销售价就是不能低于成本价。那么买 A 赠 B 呢，我想这里跟大家讨论的是一种外购的促销品，就是说我们医药的流通企业从厂家拿来的是药品，从上家拿来的是药品，但是呢你就是为了做这个促销呢，你会从市场上去买来那些外购的促销品来赠送。那么这里面的赠送呢，就是说在旧税法下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各地税务机关在查账的时候是说，哎，你大量的采购，你同时又去向下家赠送的时候，那这里面本来就有个P0差价的，那么至少你要给我补10%的这样一个利润率的增税出来。那么在2008年828号文之后，因为国家在那时候呢就出台了就一个叫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的这样一个指引，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说，你当你是外购的人呢，这时候你是不需要加成的，就是说你的业务税务处理应该是要进项抵消项出，但是呢你是不用加成，就是免除了你这个10%的加成率，这个对企业其实是一个帮助。但我发现很多的企业在这点上好像还没有调整过来，还在继续在做这个加成。第三项呢，其实是说我们的一些的那个医院的就是社会的大药房，他呢在做那个销售的时候呢，他跟我们去出售了很多的储金卡，就是说你先300块钱换了300块钱，然后呢在他那边可以继续去买这个药品。那么当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不得而知，我想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都需要礼品了。那么这里面呢，就在各地的管理里面呢，主要是牵涉到那个增税的纳税时点和所得税的纳税时点的一个差异问题。理论上来说，你去把你的人民币换成了这样一张储金卡，那么你如果没有开具发票的话，那么它跟销售是没有关系的。但实务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希望在拿到这张储金卡的时候呢，就是把发票开具出来， 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我之前跟浙江省跟江苏省那些税务机关在做讨论的时候，那么这些的税务机关呢就做出来他自己的一个判断，说是跟总局也讨论过以后呢，就是说在你把发票开具的同时，这个增值税义务啊你就已经产生了，你就要去交增值税。但所得税上的确认这个销售收入呢，通常我们讲的是要达到那个销售的环节，因为在那个时点上销售商品其实并没有发出，所以所得税上的那个收入呢其实并没有实现。那么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是说我们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申报会出现一个时间性的差异的，大家要做好平时的这样一个关注的工作。那么在那个后面呢，我想谈一下那个会员的这样一个积分卡，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在商店里在药房里去买，然后买货，然后呢他可能会根据你消费一块钱或者十块钱给你一些积点，而这些积点呢在未来呢你是可以跟他换一定的这个商品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从我这样一个做税务的同事来看呢，我认为你最后给的这个赠品完全来源于你之前的这些购买，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就应该不需要再去做什么视同销售的问题。但在实务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啊，那个在整个促销的活动当设计当中呢，通常都是脱离了这样一个销售的环节的。比方说你有个专门的指引台说哦积分到了，然后我就换样东西给你就走了，签个字你就走了。那么这种前提下呢，就是一种明明是一种那个发票类的环节类的这种赠送呢，就变成了说哎这就类似一种无偿赠送。那么当它是无偿赠送的时候呢，就带来了说哎这里面就有代不代表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就会出现，对吧？然后对那家送你商品的那个医药流通企业来说呢，对它也有这样一个视同销售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没有税务筹划可能带来的一些的不利的一些影响。那么在实务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你在那个药房里面办了那些积分卡以后呢，就是说还会拿到一部分的所谓的那种礼物，这种礼物呢其实是你不要消费的就可以获得。那么这时候呢，我想主要的一些判断呢，就是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了，因为你拿到的那个礼物啊，就是说肯定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那么对他来说他就应该要承担这样一个个人所得税。那么如果这个公司没有去扣的话呢，那么扣缴义务里面1到3倍的罚款在未来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最后呢是一个销售的返券，销售的返券呢讲的就是说我现在是你买我的东西，然后呢我就给你一些的扣除的抵扣券，然后呢就是说你在未来可以去继续去使用。那么这些地方呢，我想我们所看到市场上经常有一些企业被受到一些的处罚呢，就是说企业呢我说哎这个消费返券我其实跟销售有关，那么我这个东西呢将来应该是在销售收入内扣除的，那税务机关可能不这么认同。那不这么认同的主要的一些推断呢，通常都是跟活动的细节，企业在执行当中就让他看到了很多的方面，你没有就是和你的销售啊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是说他就认为你人为的减少了计税收入，然后进行了这个处罚。所以我想我们要讲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喜欢就说哎我能不能少交些税啊，然后在税务管理上呢，比方说填写那些申报表能不能减少我一些管理的时间，因为这些其实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处理这些税的上面呢，就是说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税务部的同事他处理的税务的一些处理的那个时间成本，然后呢就是那个税法如果你不对它进行遵从的时候导致的，因为你的处理跟税法不一致，那你就要承担很多额外的税金和企业利润之间的这样一个硬币的关系。我们都希望就是说啊那个税务成本降低，利润往上走，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税务上要去做一些的管理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在时间上会来不及，或者说对业务模式的商业模式的那个支持啊，可能会业务部门会觉得说哎你太繁琐了，这个使得我们这个生意都不能做了，那这税务部呢又会做一部分的妥协。那么所以这永远在未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可能这里面是有个主要是一个度的关系。比方说我们都喜欢100%的遵从，但事实上这个最有效的遵从可能做到80%-90%就够了，因为抓大放小可能是我们做企业管理当中最需要遵从的一些原则。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